不再是一战，靠人与靠神，靠人与靠神。我们看看，我们联系自己，我们到底是靠谁？靠人一定失败，你只有真心靠神，你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
人不靠自己，就是不靠神，这就是失败。第六章的题目也可以说就是求助人遭祸。那我们到底是靠人还是靠神？正是衡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到底扎根在哪里？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扎根在磐石上，还是在沙土上？经不起风吹雨淋。所以这张圣经实在是每一个人的教训，不仅仅是指着当时的犹大家，这个背景仍然是在西西家的时代，犹大家面临着亚述大王的威胁、侵略、攻击。在这样情况之下，开头的时候西西家有失败，那是记载在王上第十八章，大王就做了王下，王下十八章。那这一点呢，请大家打开我们卷，先看一下本章的背景。西西家的失败为什么遭到了亚述大王的威胁，而他们去求告埃及？这里有这么一个原因在里面，就西西家开头非常的依靠神，也实在什么呢？王下十八章从第五节，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我们看到西西家很好，他是怎么样的靠神？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人的，可以说西西家依靠神，专靠神，实在是空前绝后。第六节，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这是西西家开头做王的时候，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王下十八章第六节，谨守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诫命。所以怎么叫专靠神？一个专靠神的说的人，就是谨守主的道。我们说我们靠神靠神，实际在具体问题上打主的话早就往你边去了，那你根本就没有靠神。一个靠神的人一定要谨守遵循主的道，他知道不能离开主，离开主你没有方向，因为主就是道，他赐给我们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帮助，就是他的话，他的道。所以西西家开口就多么好，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总遵守摩西的诫命，这就很蒙恩。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当很多的例子，他在全国他实行革新，拆除一切的偶像，神都与他同在。他背叛，不肯释放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沙，并加沙的附近，所以他很刚强。一个国刚强不刚强，不能依赖外敌、外面的势力、外邦人的势力，他很刚强。无论是跟亚述、跟非利士人，他都能够得胜，从瞭望楼直到天主城，西西家很猛。但是接着考验就来到，大家看十三节，十三节就是考验来到。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亚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建筑城，将城攻取。这是考验来到。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有许多许多的考验，许多的难处。这个就是考验西西家，也是考验整个的犹大家。犹大王西西家，大家看看，结果接下来就失败。所以我们前面靠神，你后面就不靠神，这就说明前面的靠神是在什么样？是在环境好的时候，那还靠不住，好像约伯一样。约伯在繁荣、富有、平安、健康、尊荣的情况之下，是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甚至神呢，在撒旦面前都为约伯做见证。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但是结果后来呢，神允许撒旦把约伯整个拆毁，整个剥夺。甚至身心灵是熬炼，这个时候就炼出越过里面深处还有许多许多的老我，许多的记忆。所以这个西西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十四节，西西家的失败开始。犹大王西西家派人往拉底去见亚述王，说什么呢？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你有什么罪？这害怕一胆怯就认罪。所以有人说不该认罪你认罪，这也不对。该认罪我们要认罪，不该认罪你在什么，在势力面前就投降了，在强权面前就屈膝了。那你罚我吧，你罚我什么我都认了，我都承担。于是亚述王就罚他，借着机会就罚犹大，罚他银子三百他连的，金子三十他连的， 都是重一点，那是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没有啊，给不起，结果就刮下来。所以这就是重西西家和整个的圣殿犹大民族都忍受一种羞辱。本来金子代表荣耀，应该彰显神，蛮有信心，现在金子都刮掉了，都给了仇敌了，都给了亚述。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无济于事，无济于事。结果呢，亚述大王罚是罚了，得了好多金子银子，结果仍然来进攻，仍然来威胁。这就是十八章后面的事，我们就不提了。所以我们再翻回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31章，那就是我们从刚才所读的圣经，让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西西家当亚述大王攻击的时候，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向亚述投降。屈膝，我有罪了，我承担，你罚我吧。第二什么，就求告埃及。一方面看见亚述这么厉害，怎么办呢？另外再靠另外一个外邦势力，就是南面，南面，因为埃及是在以色列的南面，继续求埃及。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28、29、30、31，你看每章都提到祸灾，祸灾，祸灾。31、30章，上礼拜我们读的第一节。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也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那不靠神就已经是有罪了，又去靠埃及。为什么靠埃及？因为埃及很强盛。那在古代的时候，埃及可不是现在的中东一个小小的国家，当初古代是这个各方面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的国家，有丰盛有强盛，就靠埃及。所以神说，你祸在，你有祸了。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小段，第一段是1节到3节，求助埃及有祸，不求助于神。当苦难，当难处领导时，我们多么容易靠环境。求埃及代表什么？靠环境。求埃及代表什么？靠势力，靠势力，靠马兵，靠吃面，靠人的聪明，人的手段，人的办法，人的智慧，确实不靠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或者你靠自己，你自己里面也有战神马兵，自己有的人很本事，我健康，你看我有能力，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有本事，我有手段，靠这些，这都代表埃及，都代表埃及。所以第一节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因他依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因为埃及的马是最出名的，所罗门的时代大家都知道，就是以色列的列祖啊，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代也是这样，靠什么？靠埃及的马。神早就在申命记，申命记17章，神早就预言了，早就指出了。所以以色列你们要立王的时候，你们不要求山多，第一就是求什么？求马匹多。靠埃及的也告诉特别提到，你们不要回到埃及去买马求马，从那里就得嘛。因为什么？因为马的力量是暂时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在诗篇20篇第7节提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却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不是靠车靠马，靠神的名，靠神的大能，靠神的道，神的名也是神的道，而不要靠车靠马。但人是多么容易，接着你说祸灾，什么叫祸灾？底下是因为你下去，这个下去代表人的灵性下去。什么时候我们靠人、靠环境、靠势力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是下去。所以这里说，那些下埃及的，不是上去，反而下去。所以许多的考验领导我们，你到底是上去仰望天上的神，神的帮助，求神的帮助。当然，这里并不是我们本身不信，我们该信的本身要信，但是你的信是专心靠神。谁也可能借着环境帮助我们，但绝不是去求靠外邦的势力，去求埃及。埃及一个是车，有的是马，他们去靠这些，代表靠势力，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手段，各样的先进的这些的势力去靠这些。却两底下两个不，却第一什么？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第二，也不求问耶和华。第一点，不仰赖谁呀？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忘记了，他们所信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这句话在以赛亚书有几十次提到， 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几乎每章都会看到，就最近这几章，上礼拜也看到，什么叫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就代表以色列所信的这位神是绝不容忍罪恶，他绝不容忍人们这个什么呀，就是不专一的靠他，神也绝不帮助那些个在他以外去求告人的，这就是神的圣者，真是显威可圣的神，可畏的神，也是可圣的神，可畏的神，他是圣在圣在圣在的神，他要帮助人，但是他绝不帮助那些个不相信靠他，去掩埋别人，这样以色列的圣者没办法遵守。谁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要帮助他的儿女，但是他是圣者，就是说他绝不容忍罪恶，绝不容忍我们除他以外还要分心，还要偏心，还要偏斜，还要去靠别人。所以这第一点，第一个不，就是不掩埋以色列的圣者。这位以色列圣者他有大能，他要显大能，帮助那些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我们要诚实，我们心里要圣洁，我们要倾心靠主。耶稣讲到八种里面，倾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根本不倾心，三心二意，三心，有的人是怎么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样的人你从来没有得到什么，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先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第二也不去问神。什么叫去问神？一件事情明白，那是自己先做决策，好好好，马上答应，是是是，马上找这个找那个，而根本没有找到神，没有问神。我们怎么问神？我们今天去问神，不是像有些人去求问某一个先知啊，说几句方言给你一个回答，乃是我们要祷告读经，去寻求神的旨意，借着主的话，是我们能够明白，或向左或向右，让我们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要去问神。每一件事都应该这样，不然的话我们一定会遭遇许多许多的失败，许多时候我们的失败都是自找的。为什么呀？就我们里面有埃及，我们里面有战车，我们也有马兵，我们有人的聪明，人的智慧，所以我们许多的失败走了很多弯路，那我们就应该受教，不要再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第一节，我想犹大家的失败可以说也是作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不要这样。他们第一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第二也不去问耶和华。第二点，随时耶和华有智慧，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神就是智慧的本体，他就是智慧，他的执着都比我们智慧，他的软弱都比我们强盛。我们常常这句话，就我们到底承认不承认神是智慧的，还是只承认自己？你看我有聪明，那有的人我愿意帮助别人，哎呀很好，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其实给人出了很多的主意，都没有好好靠神，都人的聪明。这就告诉你，其实耶和华很有智慧，既然耶和华有智慧，是建立为智慧的人，我们就应该什么？就应该专心的靠他，不要再仰赖人，不要再靠自己。他们人就是这样，不是靠自己，就是靠一个人，找后台，找有势力的，找强盛的。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防守自己的话，那就是说针对的那些个祸灾的人，那些个不仰赖神的人，不求问神的人，而自己擅自的加埃及，靠自己的办法去做这个做那，结果就是失败。所以神一定要降罚，神降灾的目的就是管教。所以神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防守自己的话，那就是说雨雪从天而降，神的话不随便防守，神说是就是，非就非，神说这样就这样，所以神不反悔，说明神的威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样清醒恭敬，那作恶之下又恭敬，那作孽帮助人的两方都受到神的攻击。一个是作恶之下，作恶之下就是犹大家背逆神，就是作恶之下，也叫背逆之下，上面来说他是背逆之下，这里边说作恶之下。什么叫作恶？你靠自己聪明智慧，你不仰赖神，你拒绝主的道，离弃神，那这样人就作恶之下。所以说我要攻击你。还有呢，所以要攻击那个作业帮助人的，就是埃及。你靠埃及，那埃及都要消炎。所以接下来第三节说，埃及的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就 们到底靠什么靠人？所以这家圣经啊，一个中心就是靠神，又靠人，两个问号，你是靠人还是靠神？所以这里说，其实啊，耶和华有智慧。第三节又说，埃及人不过是人，他不过是人，是血肉反对，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不是灵，所以就告诉我们要靠神，我们要靠他的灵。神的灵是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要靠神的灵。说埃及的马不能代表神，埃及马不过是血肉，那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站定，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那都要跌倒，都一同灭亡。这一等人是代表的死心塌地，如果他不回转的话，那一定是如此。我讲先知提出的话，也就是警告，希望人回转，不至于到灭亡的地步。你一直不敢回转，一直靠自己，靠人，靠势力，靠埃及的车马啊，这些话，那结果就是祸灾。所以第一节就告诉你，祸灾这样的人，那结果一定是祸灾，一定的。因为什么？基辛家在开头的时候，还有这些个领袖们。基辛家也听见这个首领的话，一靠亚述，第二靠埃及，这都是不靠神，都是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办法。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箴言书21章30节、31节，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得胜在乎什么？基辛家希望能够得胜，那个战胜亚述，战胜他所面临的这个难处，就是亚述的侵略。你用什么方法得胜？在箴言第21章最后两节，我们大家念一下。箴言21章的最后两节，一起念。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事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胜败不在乎人，你自己坐上马，你该败还是败，你不能得胜。啊，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自己多少聪明啊！啊，我想这个周到啊，想的周密啊，想的个完美啊，但结果你还是失败。因为什么？因为得胜乃在乎谁？耶和华。得胜在乎耶和华。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这就是亚述。亚述，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天哪地利大王，靠自己的智慧、聪明、谋略都来抵挡神。他以为列国列邦所有的神和他们的神都不能够胜过亚述，都败在亚述面前。所以亚述大王啊，这个叫嚣啊，这言呢嚣张啊，他说，难道你们的神也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你听听这个亚述大王的话。但是这里神的回答是，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很多，你靠埃及的马，你还靠亚述的势力都不行，作为打仗之人预备的不错，但是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这是求主给我们啊，知道面对的一切。这篇146篇3节到5节也告诉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啊，他不能帮助，他这是一段就归归神主，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人。就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之前118节也是这样，不要依靠王子，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两个强势。今天118节也是这样告诉你，依靠耶和华，依赖耶和华。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在遇见的每一件事上，我们到底靠神还是靠人？你靠神，你就经历到神的帮助，他的膀臂，全能的膀臂。以色列也有很多的经历，从列祖以来，怎么样神带他们出埃及，又怎么进迦南美地，这一切不就是靠神吗？神的话，神自己，神的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记住，就是依靠主的话，因为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说有就有，命就有命。神对以色列预备了，为他们定了律令典章、律法诫命，就是为了让他们来依靠神。你就有聪明，你就有智慧，而且胜过列国。真命经第4章特别提到，哪一个国像以色列有神给他们定定的那个公义的典章？所以他们在整个世界来讲，列国当中，以色列是特别有智慧，这个智慧就用在有神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自以为聪明了，你自以为智慧，你就最愚拙，最愚拙。一个靠神的 人才是最聪明，才是最聪明。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都学会有依靠神。这就是第一小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四节到七节。四节到七节是神允许保护圣城，神允许保护圣城，这是很宝贵的允许。所以从这上里一面有神的斥责、神的责备、神的警告，你如果靠上一个灭亡，一个灭亡。另外方面还有神宝贵的允许，说明神是多么的温馨保护、爱戴、爱他的子民。虽然神有管教，神有责罚，但是神还是不轻易的把耶路撒冷交出去。神允许在西西家的时代果然保护了耶路撒冷。我们这边去哪基地派遣的拉伯沙基地，整个的这个十八万五千军队整个包围了耶路撒冷。犹大家的同意只剩下两个，你看看这个战局，这个比例来讲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结果呢，整个的战局转变了。这个转变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先知的话，因为有先知和西西家全国先民的祷告。我们知道这个转是因为一面是神允许的可贵可惜，在另外方面也是因为有西西家、有以赛亚和全民在神面前谦卑祷告后悔。没有祷告没有转机，没有祷告没有转机，一定要有祷告。这个是在王下十八章到十九章，还有以赛亚三十六章到三十七章，我们都看到。我们知道西西家的事情在圣经上描写了讲了三遍，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说明这件事很重要。这一个经历是犹大家庭在历史内非常重要，就是告诉你靠神还是靠人。结果后来西西家整个转过来，完全依靠神的时候，就看见神为他们应付仇敌，神真正的保护了耶路撒冷，没有把耶路撒冷交出去。其实按照当时的战局来讲呢，那轻而易举就要失去了耶路撒冷，但时候不到，犹大家还不到亡国的时候呢。那神要保护耶路撒冷，神为大卫的缘故，为他自己名的缘故，神要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四节，先开始第四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那这个就是神叫以赛亚来宣告神的预言。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报效，我们这个狮子报效不是要怎么样，要抓食，他要抓食，而且他要护食，就是他一旦得到了一个活物，一个要吃的，那他这个死也要抓住，而且报效就是没有人能够夺取。就是狮子他那种吼叫啊，他是要哭，要什么，要抓食，要护食，就是你喊许多的牧人。那么这一个被捉获的这个食物，就是这个被捉获的这一个猎物，是代表谁呢？代表犹大家。这个狮子，少壮狮子就是亚述，在当时是非常强盛。按人看，亚述抓住了犹大，因为我们知道北国已经被掳，亚述活活的把这个犹大抓住，谁也不能放，他几乎谁也不能够干涉，谁也不能够使他不得到。意思就是已经在这个狮子的手里了、口里了，他在祸时啊，不是祸啊，祸时报效，就是下面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所以就是喊许多的牧人前来营救，来攻击这一个狮子。他这个他就代表狮子，总不因为这些个牧者跟牧人在两边，就是犹大家开始就依靠埃及和埃及的联邦的这些势力，你靠人靠谁也不行。这个狮子他一定是要强盛，他就要抓住你，他就要害死你。不因他们的生命兴旺，也不因他们的喧哗就说服，那他就说回去了，他就把你放掉了，不可能的。所以这些是在神对犹大家的供应。下面一节就是神的慈爱。所以圣经啊，以赛亚书特别给我们透露了神的公义和神的救赎。先有神的公义，因为犹大家不靠神，你不靠神，你就成为狮子口里的那个食物猎物，成了狮子口里的猎物一样。就是你喊许多的牧人也没有用，也不会使他惊慌，他非要得到你不可。你这一句呢，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上站来征战。那就是说神亲自要什么，把犹大家交给仇敌。果然是这样啊，只剩下了两个犹大城，耶路撒冷也被围攻，甚至拉伯沙基来马克威胁他们，是企图啊借着 来威胁来骂阵来对这个攻击万军之后啊，在全里留大家的耳中啊，这样的话企图不费一招一兵就能够夺回耶路撒冷，这是亚述大王的野心，执意最后的事情。所以谁亲自在西安上打征战？征战这个征战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的你不悔改，神必定是要征战，不征战。另一方面，你悔改，下面接下来的就是第几节啊？第五节，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救赎就临到，就临到。开头神也是征战，神借着什么？借着亚述的征战来维护，使西西家遭受了极难责罚凌辱。所以他呼求神，他撕裂衣服，差遣人去见先知以赛亚，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之日，好像妇人要生产孩子不能生育啊，这么难产，这么艰难，这么痛苦，所以需要祷告。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大家知道这个牛的这期间就是有祷告，这期间有付生产祷告的代价。谁呀？先知以赛亚和西西家，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全国全民在这里面祷告。因为有那样的祷告，所以有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是什么？大家一起念第五节。
谢鸟怎样三世俘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和华，他们以保护拯救要愿恩保守。
没有祷告，没有后悔，不专靠神，神的手绝不伸出来。这些圣经就是神说雀鸟怎样展翅飞出，万军之耶和华，这个雀鸟就是代表主。我们的神好像雀鸟一样把翅膀展开，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二三章讲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头靠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的翅膀的印象，这里也是这个意思。神怎么样就能够照样的保护耶路撒冷，而且保护拯救，而且要越门的保守呢？那就是说犹大家包括西西家率领之下所有全民都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你不投靠，你绝没有这个经历。神说我不长开翅膀，神长开翅膀，我们要投靠他，你才会看见神的保护和拯救。神的保护和拯救是非常奇妙，神的办法，神也不用多，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就解决问题，就能够保护拯救耶路撒冷，而且越能的保守，越能的保守。所以怎么样叫做他这个三翅不出？三翅不出的意思就是他展开翅膀。这个翅膀是什么翅膀？以赛亚书第八章，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翅膀。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八节的后面有一个翅膀，展开什么翅膀？我们先念第七节，一起念。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大过一切的水道，降过亚大，必冲入犹大，向地泛滥，直到地面。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一面有责罚，一面有神的管教，神严厉的借着亚述大王向上帝的河水全地泛滥，是你犹大家，你西西家，你全民，你都不得逃过。在另一方面，以马内利亚，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的那个膀臂，那个翅膀展开，必遍满这地。那就是说，谁肯投靠在这个翅膀底下，你一定得平安。以马内利，这个翅膀就是以马内利的翅膀。你不管有多少灾祸，这诗篇九十一篇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这样的人一定有平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神说这灾害必不临到你，并不是你没有灾害，但是呢，你能不能保守在灾害当中看见神的拯救、神的搭救、神的保护？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雀鸟怎样展翅飞出，万军之耶和华，不要忘 他这些吗？说万军这些话，哪一个统治者有万军？哪一个？他们说三军嘛，三军司令，中国有一个三军司令，就是最高的主席，这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告诉我们的神是什么？万军这些话，他是最高的统帅。约书亚刚进迦南，马上神就给他看了一个异象，不是以约书亚率领全军去进迦南，向迦南进军去灭掉迦南全族，这是一个，乃是谁呀、啊？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有一位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结果他以为是你来帮助我们，你还是来帮助仇敌。回答说什么？回答我不是帮助，我乃是什么？不是，我乃是是什么？是以色列的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记住，万军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神亲自做统帅。一个国家都有最高统帅，你看总统啊，总统他就是全军的统帅。但是他的智力，他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军队也是有限。这里说万军这个话，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你小小的耶路撒冷，他一定保护。所以什么都能保护，何况你这个耶路撒冷这么小小的一个范围，真要保护。而且被保护整个这一节的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一节神的公义，这一节就是神的救赎。什么叫救赎呢？他不但说要保护，而且要拯救。怎么拯救？要越门保守。什么叫越门保守？出埃及记十二章，就以色列经历到神越门保守。这个越节的羊羔，使得灭命的天使，那个杀长子的那个天使，把埃及的从法老到什么到脆弱的女子的头生的长子，一个个都相信。但是越门保守谁？以色列家，家家户户没有一个长子死亡，也没有一个生畜头生的死亡，连人带生畜都能保护，这就叫做越门保守。越门保守是靠着救赎越界的羔羊，就是宝血。所以神爱多大，这个宝血的能力，宝血的果效，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归向了，这叫越门保守。越门跳过去的，跳过。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家家家户户门楣门框上都有什么？都有越界羔羊的血，所以这个血是保护的，血是救赎的记号，血是得胜的记号。血也是怎么样？神和我们立约的记号，所以神要保护，神要拯救，感谢神，这一件圣经，所以这一小段就是神的允许，神允许是允许，你能不能，你我能不能经历，就在于这要讲三个字，就是投靠神，你要投靠，不能投靠神。再看下面一节，下面一节第六节和第七节，这叫我们归向神。你不但要投靠神，你还要归向神。怎么归向神？就是丢弃偶像。一个不肯丢弃偶像的人，你没有归向神，你还是得不到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的手。第六节、第七节，我们请大家念一遍。以色列人呐、啊，你们深深的罪孽已经变化，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时个人必将他。你好像就是亲手做到现自己在最终的都好起了。这两节一面是责备，一面是呼吁，叫他们什么？三个字，归向嘛，叫归向。怎么能够归向呢？要认承认自己是真正的背逆者，在许多的事上都靠自己。什么叫背逆？第一节第一小段就告诉我们，就是背逆。加埃及投靠人，靠车马，靠埃及的车马，而不靠神，这就是背逆。而不但是背逆，就你们是真正的背逆。以色列背逆有历史性的，历史性的背逆，一个个的王几乎都是这样。有的王开头很好，后来不好。亚撒王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犹大家有一个王非常好，亚撒做王前36年都是非常好。那这是这彻底的对这个革新国家里面政体，这个他的祖母啊，太后啊，那马家的太后的这个位置就贬掉，因为他拜亚真的拜偶像，制造偶像，这样的诚实敬畏神。后来到他做王的第37年开始，他就不靠神了，不靠神，靠自己。 最后呢，大大知道你这一年老不做，最后年终之前，最后早年的功夫是脚上生病，专求医生，我不靠神。结果后来知道，这靠神是靠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归向神。那所以这两点很告诉我们要归向神，归向神。怎么样叫归向神？就是不再背逆，不再自身的背逆。那我们还要，可能大家都要检查自己，我们到底里面有没有背逆？你说我没有深深背逆，大概也有点小小背逆，但没有大大背逆，也没有一点背逆。我看没有一个人没有。人都是非常山穷水尽是不能靠神，自己有点力量，总是靠自己。那所以我们不要背逆，更不要深深的背逆。天地呢要归向他，怎么叫归向他？第七点，大家看。到那日，到那日什么意思？神要拯救你，神要越能保守你，你不但投靠他，你快点把偶像拿掉，归向他。归向他的意思就是专一的来向他，专一的去，不能够还在神以外另有所爱。什么是偶像？主以外你另有所爱。你不有个金子的，有若没有有银子的一样，金银啊都是最宝贵的东西，钱财大富就是人心爱的，而且都是你亲手所造的，自己铸造出来的，自己精心的、精心的计划、设想、爱，自己关心自己一切，把你一切的精力都放在你的偶像，最后神说你要把它丢弃，要把它抛弃。主让我们要爱他，也让我们爱人、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爱弟兄、爱姐妹，但是主没有让我们把它当成偶像。什么是偶像？你爱他过于爱主，你就是偶像，你就是偶像。有人还是不承认，你不承认也是。太太是偶像，儿女是偶像，这个小家庭就是偶像。把自信的当作第一，而把上帝当作第二，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神的地位。什么都是自己要紧，自己的事要紧，这些已经在拜偶像，拜偶像。现在整个的这个海外啊，有这一种势力。有一种撒旦的权势，就像我们的心都是倾向于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第一，第一，上帝的事都是第二，都不是最要紧。所以我们要大概用祷告来攻破这个权势。我们要真的专心爱主，不然的话，恐怕这个福音啊永远传不遍。大家都爱自己，你说什么时候能够肯受罪、肯奉献、肯给主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都是为了自己所爱的，放不下，撇不了，离不开，不肯破碎，所以就不能走这条道路，也不能跟随主，也不能够去传福音，舍不得，离不开，不肯破碎，这就是偶像，金偶像、银偶像，你亲手所造，儿子、女儿、丈夫、太太都是主给的，不错，我们应该爱，但是你不要把它当偶像，这样的话，免得什么呀，把自己陷在最终。现在要抛弃，要抛弃。三十章，这第二十节，我们上礼拜读的，大家看一下三十章二十节，不是二十节啊，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啊，对不起，二十二节在那念。你们雕刻偶像所烧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用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对偶像说什么？
去吧，
对偶像说什么？就两个字，去吧。哎呦，上帝好残酷啊！这对偶像说去吧，是的，要把主当作第一位。这样你最好释放，你不被捆绑，你不是这个难受那个难受，这个你离不开，那个也碰不得。我们不肯把偶像放弃，也就是我们自己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真正的给主，没有真正的降服。神今天要得到的人是什么人？神要显大能，神要越能的保守，神要实行救赎，神有大能，那就单法把包围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亚述大王整个的击退，神能够这样做，但是你一定要丢弃偶像，一定要丢弃偶像。这个在西西家时代可见的是有偶像，你别看西西家这么彻底，可能人心中也有偶像，好多的人里面暗藏的还有偶像，这些偶像应该说去吧，去吧，要抛弃，要抛弃。 本来是真一爱子，没有儿子，没有姊妹，没有，就夫妻两个。以后啊，真的是他眼中所看的，心里所想的，就是以上以上以上，宝贝宝贝，金刚。以后神说你要什么，要把你的独生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上，你要拿来奉献给我。所以以后的亚伯拉罕，神让他献上偶像，以后以上有没有还给他？大家说有没有？都还给他。以上还要成就神的大计划，成就神的旨意，主耶稣就从以上而生，所以还要还给他。所以可见神让你把偶像弃掉，并不是神这么残酷，乃是神叫我们专一爱他，让我们不要把我们所爱的当作偶像。神把以撒还还给亚伯拉罕，神说亚伯拉罕真的很献上，这个你要跟着，跟着伸手啊，跟着下手啊，啊，跟着这样做，真的要助产了，真的要把财放上啊，把这个以撒要伸手的捆起来。你这样做的话，你看看亚伯拉罕从此就蒙大福，真的不错。所以说我起誓而立，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呢，像天上经常变小心。就亚伯拉罕得到，你丢弃了偶像，你就得到了神，得到了神的爱子耶稣。所以其实那一个那一只山那一只公羊啊，早就在树林里挂了，但是亚伯拉罕根本看不见。你有以撒的时候，你有偶像的时候，你看不见那一只被杀的羔羊，必备要代替以撒的那个，你看得见。神要我们得到基督，你就得到一切。所以求神让我们真正知道抛弃偶像的重要性，是神的爱，神让我们要放弃世界的一切，专一爱主，专一爱主，这样的人才真的蒙恩。所以这一段是神允许要保护圣徒，给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神的救赎。但我们应该做的什么？第一，我们要投靠神；第二，要归向神。在这一段里面，神的应许转意念，投靠神，归向神。虽然是这么说，常常我们实际没有做到，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考验中实实在在学习操练。底下最后一小段，大家看八节到九节，这段就是预言亚述必败，亚述必灭。这里包括亚述大王和他的军队，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王下十九章，特别看到两个奇迹，就在那一张圣经，以赛亚先知所引起的完全应验，就是这个亚述大王。他的军队185000人，一夜的功夫全部灭绝，全部消灭。还有呢，就是亚述大王自己也被杀。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亚述人必遭的刀剑，并非人的刀，是一个天使把他杀灭的。那所以说不是人的刀，人的刀也杀不了这么快。你说185000一个个杀，你也杀不了一夜的功夫就能杀完，根本也做不到。并非人的刀，神的刀。神的刀是什么？神的审判的刀，神公义的刀。神的把拒绝的刀，有刀就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你看他实际是他们，对应的是他们，他们逃避的刀，那都要逃逃逃，而他的上面呢必成为痛苦，就说他难逃神的审判，根本逃避不了，甚至连一些少年人有一天最后也要成为痛苦的。那就说除了亚述大军以外，除了亚述大王的命运以外，连这些个少年人都不能的幸免，都要成了俘虏的，就是成为废奴的，亡国奴的，成为俘虏的，成为奴仆了，成为俘虏，就是俘虏的。这就是亚述大王最终的命运。你抵挡神，你靠自己的聪明，你掳掠神的百姓，他不过是上帝的手中的一根棍子，神借着他来击打，他加害过分，他企图野心要吞灭神的子民，结果神要惩罚他，神一定要惩罚他。底下第最后一点，他的磐石必因荆轲挪去，这个磐石就代表西拿基利这个亚述大王，他最进步的那一个磐石呢，他最夸耀的那个磐石呢，他自以为这个磐石我永远能够进步，我站立得住，万无一失。但上帝说他因荆轲而挪去，怎么荆轲的？那就是王下十九章最后讲的，当亚述大军十八万五千一夜的功夫，这个整个消灭以后，他能封就逃，最后就赶紧逃回尼尼微，逃回尼尼微还不算，他就赶紧逃到他的庙里面去，快点叩拜他的神，去求救命的时候，正在他叩拜的这一个 几次的也是被他灭掉，但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盘是一丁克挪去，他的手里一定大旗金光。这个大旗是什么旗子？神的旗子，由大家不要转败为胜，得胜的旗子，神真理的旗子，神的百姓的得胜的旗子，应该这个大旗才有金光。他要失败了，他要失败，这是有火，那有火在西安，有如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亲自所说，所以每一个都是神的话，不过借着根据以赛说出来的神的话，神的允许。第二个，神允许的保护上帝。第三个，神的允许是亚述大王，他跟他的军队一定被灭，你靠他一定没有用。所以我们到底靠谁？这一章圣经你看一共多节，一共九节圣经，就教训我们靠神还是靠人。所以我们大家读一次圣经啊，作为我们这一章圣经的接受。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节到八节，靠神还是靠人？你是靠人血肉的膀臂，你还是靠以色列马为可靠？我们不但自己要学习靠人，我们要教导孩子，教导下一代，教导青年人。青年人将来是靠自己，血气方刚啊，好聪明啊，好能干的，他容易靠自己，所以我们更要勉励他们。我们一同读五到八。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法器，心中离弃的耶和华，那人有过的，今朝地下沙漠的土地，不见福乐的来到，这些有荒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铁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永不了。住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的来了，并不惧怕，夜夜人必心碎，在当那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实。你靠谁？靠人血肉的长辈，站在沙漠的洞中，不见福乐来到。我们知道沙漠里的长那个棕树又矮又小，我是亲眼看见。所以说在山上啊，看见一些有一些棕树，它离开这个水，它或者是根部深，有一种叫沙漠的棕树，那矮矮小小，矮矮小小，根本没几个果子。这就是依靠人，依靠血肉的长辈。这血肉的长辈是埃及，这血肉的长辈是靠自己或者靠环境。有人更靠自己的爸爸。有的人呢是一家之主啊，他是自己样样都能的。其实你应该让神做你一家之主，那才是真正可靠，不然有天你会知道失败。所以底下一段就告诉你，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
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两种选择，你到底是依靠人的